大家好，欢迎收听 B 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伟芬，
我是思佳，
我是玉安。
会听我们节目的人，大概都是很喜欢旅游的人。可是旅游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怕经费不足吧？
对，没有钱。
对，如果你没有存，你可能要去向上募款，
或者像鲁滨逊一样，
或者是
自己划独木舟，
可能要很努力的存一段时间，
或者是也有人用打工度假，
那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以工换
证。
对，我们今天要请一个来宾来讲很有趣的主题，用申请奖学金的方式来替自己，
很厉害耶！
对，来替自己募款吗？
这个
争取，
我觉得这个是要用更多的时间跟。还是本人就非常聪明，才有办法都拿到奖学金。
因为我的上次好像那个了凡是拿云门的，对不对？
啊，那个德凡
他是拿云门的，
但是那个他是一个算是研究计划。
OK，
可是我是觉得，并不只是说学业上的特别的奖学金，我觉得常常就是很多管道，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是忽略了，或者是可能就根本没有去注意它。
对。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申请奖学金，然后用这些经费来去旅行。来，我们欢迎英里。
欢迎，大家好，我是英传千里的英里。
我们请英里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的。我因为国中的时候特别想出国，因为那时候我住在花莲嘛，那特别向往那个太平洋外面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在选国中毕业之后，我就想了，就是台湾哪一些科系可以让我比较有机会出国呢？那时候就想到要去念外文，所以、对，所以国中毕业之后就去了高雄的这个文藻外语学院。那我把所有的科系都填一遍了，就真的很想去。那最后就到了这个德语系。对，所以在之后的旅行当中也比较有多一些的机会可以到欧洲啊这些德语系的国家去。对，然后后来呢在德语之中接触到了德国的文学，就接触到了哲学。所以后来呢就去也把台湾的哲学系都考了一遍。对，然后
不容易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成为了这个 Fiona 的学妹。
是啊，
就真的到了哲学系里面。
那先是辅大哲学系，后来又进了台大哲研所。
我觉得德文好难耶，你是怎么办到的？
哇，我也觉得德文好难。
看电影吗？
我后来就是透过我喜欢的德国哲学家他的文学作品。
是
什么？那也很难的。
其实很多人的语言插入点啊会蛮奇怪的，
对、
就是、有的是因为看剧，有的是因为音乐，有的是因为
交男朋友吧、
对，
交男朋友，
那有的可能是真的就被某一个学者被他迷住了，
太惊人，因为某个德国哲学家。
哦，我一开始是其实就分数刚好到那个地方啦，到德语系。对，那在学的过程中当然觉得哇好艰难，没有什么动力，因为一开始确实不是因为兴趣，是因为分数进到里面的。对，那到后来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赫曼赫塞。
是。
对，他在台湾最有名的可能是有一部叫流浪者
之
歌。
就
是大家有听过云门舞集二这一出作品。
是。
对。
对对对，那当时就想说中文翻译也翻得很好，但我就好奇那些德语里面它实际的用字遣词啊，它的这个语法倒装可能让文句更美，所以就想要去读它的原文作品。
哇、真是很厉害，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
哦、
对，然后而且我就说他因为就德语系之后他还一路就是哲学系也读得很好，甚至都还维持有书卷奖，对不对？
好吃、哦、
那个台大的书卷奖是也有奖学金吗？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学应该都有，那研究所的话比较少一些，可能要申请校外的其他奖学金。如果是系上自己的排名的奖学金可能发生在各大学的大学部。对，像我当时在辅仁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对哲学大部分人还是没有那么上心喜欢，那刚好我秉持着这个喜欢的动力，所以就是在每一个学期都有拿到比较前面的成绩。对，那基本上前三名都会有奖学金。
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前三名。
哦，原来是这个
样子。要是我知道，也许以前我会认真一点，
你会拼一下，
对，拼一下，我就惊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连这个管道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
完全不上心。
对，我觉得也不能小看他这个金额哦。他其实像是在辅仁大学每学期的第一名，他的就是10,000元
哦，不错哎。
对对，而且他是学期不是学年，所以每一个学年你可以拿两次，那就是20,000元了。
你那时候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奖学金的管道？
哦，对，我一开始呢是不小心就考上了第一名，那系上就通知说有这样一笔奖学金，我就觉得哇好棒，就更有动力早上起来读书了。
那所以除了学校里面，其实外面也有一些有奖学金的机会，对不对？
哦，对对对，嗯，外面的话，像是台北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什么行天宫奖学金啊，这个东西
我听过。
对，它让我特别讶异的是，它补助包含你从事例如说艺术研究的科系，这些你写一些你的计划书，它会从你大一哦一路补助到你硕士班甚至博士班都有。
对，多少钱？
我这个金额我记得蛮大的，因为它是每一年持续给你，你申请一次它持续给你。对，不过因为这些奖学金申请它都会比较需要大家都也是要做努力才能拿到这
个。对，它可能也有一定的那标准。
对，
那像鸿海我记得，因为我认识殷理就是因为透过鸿海奖学金。那它也有提供一般人去申请的奖学金嘛。
对对对，那鸿海奖学金它蛮特别，它也从就是高中就开始给大家申请。那近年来它的名额越来越多。对，然后每次到了一个申请的季节的时候，一些长辈啊学校的群组里面大家都会疯传这个资讯。
因为鸿海股票涨了，所以他钱越来越多。
其实还有一些国外的像文化交流协会之类的，他们是不是也会有语文相关的补助？
对，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德国学术交流总署这个单位啊，他们跟德国一些民间的语言学习机构，例如大家常听到的这个歌德语文学院，
很像在台湾学习德语很多人都是就是参加他的
检定考试。
对对对对
对对，其实各个语系都会有这些检定考试嘛。那我在猜想可能是这些机构他们本身有在教德语课的，对，可能也是以此来鼓励大家去报名他们的德语课去精进德语。对，那像这个德国学术交流总署，它简称叫 DARRD， 英文就是 DAAD 啦。对对对，那我就习惯念 DARRD。 对，那 DARRD 它的就是这个政策是你只要考过 B1 等级，其实是在欧洲语言是它是这样的，它是 ABC。 那越字母越大数字越大，它的这个就是难度越高。然后在 B1 的程度差不多就是基本上是台湾各个语言科系你的毕业门槛。那也是很多可能台湾的高中生想要去德国念大学的时候的如果你是偏文组方面的一个门槛，如果是理工组可能你只需要 A2 这样子的成绩。对，那他鼓励你说你学到 B1 了之后就可以申请这个 DARRD 他们的奖学金，还会补助你到暑假，通常是暑假的时间去那边进行一个月的访学，是进修语文。而且他的选择很多，你从南到北他有很多合作的学校，你就可以挑你有兴趣的学校去排志愿序。对，那像我当时就选择了一个在德国的度假圣地。
哪里呀？
它整座城市都在黑森林里面。
哦，好酷哦。
对，
我知道他那个学校是弗莱堡大学嘛。
对， Freiburg 大学。
也是哲学真的很有名的。
他是从学费住宿然后还给零用金像餐食吗？
对，他非常棒的是他首先会按各个国家的一些 GDP 的状况。
GDP
定额拨给就是这个学生一笔旅费。那像台湾的旅费啊，我前几天刚查询，他台湾呢就是补助接近台币37,000的这个金额。对，而且他不是实报实销哦，他是这笔钱就
直接
给
你。
所以如果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机票的话，
你就赚到了，
这笔钱你就赚到了。
对，你就可以拿去你的就是当地的食宿啊这些。那他除了旅费之外，他这个奖学金 package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零用钱还有住宿金跟学费，那金额加起来
好棒哦。
对，所以那边金额差不多是将近台币40,000元，所以你整趟其实你可以拿到台币接近80,000元这样子的数字
一个月。
嗯，对，整整一个月。而且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像是保险啊，他已经帮你 cover 过去了。
哦，那你觉得这样这个费用够吗？你在那边一个月，
嗯，八万元，以我疫情前去的，
是
蛮充足的。
OK， 嗯嗯嗯。因为学费不用你付嘛，
对
对
对。
那像这种他在申请的时候大概是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呢？
嗯，哦，对，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他会需要你，当然嘛，你考过一个 B1 的这个成绩证书，嗯，对，那 B1 以上的也可以嘛。然后呢，我会有一个申请单，有点像是大家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要准备那个自传啊这些。嗯，但是他尤其看重的是你在学习方面，因为他主要的补助对象是在学学生。嗯，对，从就是学士班到硕士班这样子。那你可以写说你想去的，你挑选的这个学校跟你想未来想从事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像我选的那一所在黑森林里面的 Uni Freiburg。他就是以他的哲学是非常有历史文明的，他有一位校长叫做海德格，
哎呀，
大家可能也有机应该有机会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常听到很酷的这个存在主义对对哲学家。那就是他们就可能申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选的非常有道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顺利通过。
你是用德文写吗？
哦，当然哦。
哦，对对对，是用德文。
感觉好困难。
可能因为那是因为他选的是德文。对，如果大家只是英文系的，应该是就是用英文写啦。 对，
以这部分申请的时候用德文还是用英文我有些忘记了，但我是用德文没错。
OK， 嗯。
那像我就会写说我计划到这个学校里面之后，我知道他哲学系很有名嘛，我希望去那边的语言机构，大学的语言机构上课之余我也去旁听那边的课程。 那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就会让他们的评审委员觉得，欸，比较吸睛到他们这样子。
就是很有向学的态度
在。对对对，
所以在申请这些大家也不要听到那个旅费好像哇很棒，你要有提出相同的相等的程度你才有办法去申请到。
你会觉得竞争很激烈吗？
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台湾相对少人知道的资讯。
对，因为它是语文鉴定，你只要通过了 B1你就可以申请任何的你想要的一间嘛，对不对？
嗯，对对对。像我一开始会知道这个，甚至不是我在德语系里面获得的资讯，是我看有同学去了回来之后，我问他怎么去的，他才有分享到这个资讯。
哦，okay。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还蛮宝贵的资讯，如果有兴趣的，听说是一些欧洲语系的学习的机构，像法语的很像也有类似的机会。
oh, okay。
对，所以大家有机会就是去查找一下，在网络上我觉得会有一些相关的
各国的文化交流协会啦，像英国他们好像也会开一些英语课程，所以就是可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机会试试。
他就是有提供一些补助赞助。
其实我在很久很久以前考过日本交流协会的奖学金，钱非常的好。他说其实是因为在学校修日文，那我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老师那时候存钱啊，回来还买了房子。你看那个奖学金的金额有这么高。对，而且他里面还补助，因为他觉得你到日本你应该要到处去玩，他补助你去念书，然后还有旅费让你到处
去玩。
对，像他们也是有一些零用金，其实也是就是让你说，哎，还可以体验当地的生活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比较少知道的管道，就是透过
各个国家的
各个国家文化协会的这个部分。好，那另外一个我有听英里讲，我觉得也很特别的，就是参加一些研讨会发表论文。
对，我觉得这个奖学金或者是这种参加研讨会的补助，它最大的也是最可惜吗？还是可能是一个机会的地方，就是说，其实资源在那边一直都有，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对，像我个人的习惯是，我进学校之后，学校发的那个公告信，就是大家觉得很麻烦，不会去看信箱，或者直接放到垃圾邮件的，就是我都会一一去点开它那个周报上面有什么资讯。对对对，那。我就在里面看到说，诶，学校的文学院有一笔补助我们研究生到国外发表论文的这个补助办法。
嗯哼，
对，那他的方法呢，就是你只要有确定有被论文有被任何一个研讨会，不论规模录取，你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对，
那只要是那个录取是你只要有 publish 只要有发表就好了还是
对对对、这个 publish 不是指说放到期刊论文里面这种难度比较高的是只要你到那个会场里面去简报一下自己的论文、
哦、
对、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跟你的教授沟通良好觉得还可以就可以去参加了
甚至不需要经过教授的同意、就是、
这样子吗
对有一些研讨会他就是你以个人的名义去了对、那甚至很棒的是除了学校的补助之外一些国际的研讨会它甚至也有补助你这种从远道而来的讲者哦对像我当时是申请到去年去参加夏威夷大学的研讨会那除了我们学校台大他自己的文学院补助你大概一个人差不多拿到40,000元之外呢对他去到当地他补助你全额的住宿
哇夏威夷很贵
耶
对
啊
没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这样子然后呢哎，对其实我有蛮多同学在选择研讨会的时候也会看一下是举办地是在哪里、
对
对
对,
对,
对很重要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然后他们也提供就是交通费机票的补助那 一般的补助办法就是你会拿你的机票收据去申请啦那我是有听到有一些同学可能他的机票可以跟研讨会申请也跟自己的学校申请对对对对对、那尤其是详细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我就只申请了一边的旅费这样子
那这个研讨会你也是从学校的公告信件里面看到的
这个就是有一些老师或系上他们不一定会发布这个消息就是你可能可以跟老师跟办公室主动去询问对因为这些从其他学校发来的这个研讨会消息可能学校本身也没有到那么重视不会主动去讲对对对但是打听一下稍微打听一下就会有了
所以要常去系办走动走动、
对对对啊，我那时是在就是就是全世界的哲学会有一个协会论坛对他们上面会发布说几月几号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研讨会、但是我发现这个资讯也是很少甚至是哲学系的人都很少知道的对对那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看到一个网站就去把网站里面都点一遍摸一遍有什么资讯的人
是、
okay,
充满了好奇啊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系办来的都觉得你是
就过了
就叫做讯息轰炸我然后就看了就有看没有到
对
其实就很可惜哦对
对像想跟大家提醒说像是其实学校里面的奖学金啦它除了系它会有分系级院级或者是校级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像是可能比较常见的校级就有可能是各个前校长他们的纪念奖学金对
因为台大就有副四年奖学金
对,
对
没错那像院级就是说文学院自己的那系级就是系上可能是系有捐款成立的这个基金会对那我的习惯也是我一入学的时候就去系办的网站全部都摸一遍就发现有这个奖学金这样子的页面是这样子发现的
哇你的目标很明确耶他很清楚他要什
么他要什
么然后他就会先去找资料对因为
资源
听起来有很多并不是大家理所当然一进到那个系
就知道
的事情
去把资源挖出来这就是我觉得很可贵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选系到未来出路怎样其实各系有各系巧妙之处
很多资源你并不知道可能你要进入到那个领域里面慢慢去挖掘才知道
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我可能知道这个奖学金资讯我就告诉朋友们那同学们的反应可能一开始就是哇好麻烦是不是要准备什么自传啊准备你的志工经历啊这些 对那我想强调的就是没错很多同学会因为这些怎么样比较杂物的工作就比较却步就不想申请那这时候就是你的可能竞争人就是少了蛮多的对对对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蛮推荐尤其是大学生同学啊我觉得这个是在准备申请奖学金的过程中你梳理一下自己过去学了什么参加过什么样的社团活动啊这些除了未来可能在申请例如说申请研究所推甄会是一个已经帮自己准备好资料库之外呢透过这个每学期申请的时候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过去以来做了什么成就学习上面有什么进展其实这样一看也是蛮欣慰然后也会成为自己继续学习的动力
好正面
哦
真好 那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就是补助论文的这个部分，很像是还有国家级的，听说连国科会这种等级的都有、哦、对不对、
嗯、对对对没错，嗯，这个是现在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它有一个补助国内研究生出席国际会议的这个办法、嗯、那我也可以再待会儿把这个网站连接分享给大家、嗯、对、嗯、那它是台湾的硕博士生都可以申请，然后金额是写实报实销，对，那它一样是只要有你的论文有在那个议程上面就可以，对对对，只是比较有趣是这种国家级的奖学金它都会要求你要搭本国籍的航空，
这种是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像一般的公务人员出国也都被要求你要搭本国籍的航空、嗯、对,
对,
对, okay, 对、嗯、这个算是合理啦、嗯、对，
其实各国都一样啦，像那时候澳洲旅游局他们在邀请的时候多半在国内他们一定也都要搭自己的，
嗯，
对对对，
除了就是刚刚讲到学校或者是国科会的奖学金，我也想提醒就是也是很多人忽略的，像大家如果有在保保险啊，嗯，他可能会有给子女的奖学金，
哦、
嗯，对，大家所以嗯也可以就是提醒家长啊或者学生自己主动去看一下保险公司的网站，也是把网站都摸一摸，
哦、嗯、欸，有道理耶，这个我倒都
而且刚刚他提到那个行天宫奖学金，我知道很多台湾比较大的庙宇也都有提供奖学金，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
嗯、甚至我也有听说一些宗亲会也有、啊、
也会有、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没错，像是一些职业的工会也会有给子女奖学金、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也可以透过你的家人请他们去稍微了解
一
下, 一
下，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不要放过这种机会，
反正因为
你不申请也是给别人、啊、
对，然后我是那个曾经发钱的人，这个叫业主，我是真的需要把钱发出去，这是我的 KPI，
对，
所以我也是急着、嗯啊赶快找到有人来发信，
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出去看看世界的话、
嗯、
其实有很多资源不要放过啦、
嗯、
对，不然蛮可惜的，
嗯嗯，好，那我知道英里还曾经去过中国算是交换学生，那这种经验你很像是透过民间的一些交流实习的机会对不对，
嗯，去交换学生本身是我知道民间有一些例如说像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福伦社这些、
嗯、
他们是有固定的合作学校、
嗯、
对，那像我自己是使用学校的就交换学生的名额就是姐妹校这样的机会、嗯、对，那其实去到欧美国家基本上国家是有一个当时叫做学海习珠的计划，现在应该也还是持续有、
嗯、
就是给交换学生用的，那国家也有给专门给留学生用的、
嗯、
对，但是像我是去到陆港澳地区的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奖学金，对、
嗯、
那但是我当时选择的是在2015年的时候到北京去做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换、
嗯、
交换学生，对，那之所以会选择北京呢一方面就是当然很实际的经济考量啦，对，就是到那边的在学校里面的生活费其实是会比在台湾更便宜的
哦、oh, okay,
对、嗯、那去这些交换学校的话你通常只需要支付自己在台湾学校这边的学费就可以了，那可能去到当地有一些学校他会含你的住宿哦、
嗯、
对，那有一些就不含这样子，
嗯嗯，
对，像我去就是北京交换整个学期下来就比那些去欧美国家交换的同学可能只是他们费用的可能十分之一这样子，
哦，差这么多、
嗯、我刚看了一下他提到英里提到的那个学海习珠啊、
嗯，
现在好多大学都有哎、欸，
学海
应该是
哪四个字、啊、
学海无涯的那个
学
海，然后习是珍惜的习，珠是珠宝的珠、嗯嗯、
学海习珠，
对，
应该是教育部的一个，
对对，它是国内大专院校选送学生出国研修或国外专业实习补助系统，
嗯
嗯
我、哦、现在真的有好多
这些我们其实可能平常真的没有特别去看就不知道了、嗯、
对，
好可惜，
而且
不
止国立大学哦，它就是一般像是、嗯、私立的一所大学也有，
嗯，
然后什么科技大学啊这些都有，
而且他们一般来讲是会补助机票嘛，
嗯，这个因为我去的是就是陆港澳地方，所以我自己没有、
嗯、他没有拿到、
哦、
对对
OK、
嗯、大家可以去查用学海习珠去查，它就会跳出一个网页，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国内大专校院 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底下的网页、点进去看就可以知道它都是最新的今年的一些简章办法。
是
对，
太好了。
那另外想补充的就是 我去北京其实去了两次，就是在我去到当地之后呢，我就发现有另外一个台湾的一些民间交流协会，像去大陆可能两个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叫做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那我像我就是用这个去参加他们在北京的实习。那另外一个叫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对，一个叫做就是青发会，一个叫做杰青会、对，他们资格通常是在学学生，也是从大学到博士都有。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办的，因为可能是民间交流，他甚至不限你是学生身份哦。对，所以就是非同学的人也有机会。
那要提出什么申请呢？
他有一些
可能我们要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 OK。
对，他有些可能比如说限制30岁以下，对，或者是之后也都有。那像他们的这个实习啊，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那含住宿，甚至他你去实习他会有每天的实习津贴、对，然后也有包机票来回补助，那我觉得是蛮好的办法、但是他可能了按不同的活动不同 program 可能有一些要交一些报名费。对，那像我之前一开始我印象中他们第一届举办可能资源还没有那么多，我就需要交一个将近10000元的费用，但我觉得它是相当值得的，因为你在那边首先吃住饱了，然后另外实习也会有津贴。那我最喜欢他们的这个参加这种活动的原因是他除了你去那边工作，他们周末都会帮你整个团体一起带去参加一些参访活动，那就可以对，那些参访就不是一般你可能自助旅行或者是旅行社可以去到的。像我当时有去参观就是北京当局的当地的法庭开会的过程、对，开审的过程，或者是北京知名的这个协和医院，它是孙中山啊
过世的时候
过世的医院。
哎，真的这个这些安排也蛮有趣的，不是我们平常的热门景点。
所以你在那边需要上课？
去交换学生的时候需要上课，
上他们的哲学系。
我当时还是在德语系，我是五专的时候去的。
Okay. 是，
对，然后去上课，然后就修了各式各样的非本系的课程，我也去听听看。对，因为当时去北京的时候，另外一个刚提到除了开销可能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差不多2010多年的时候，台湾媒体很习惯流行报那个中国大陆的学生非常有狼性。
对啊，
对，狼性竞争。
你是好奇
的？对，我就想好奇说狼性到底
是什么，
是多狼性。对对对，那我去到的学校它是中国人民大学，是在北京他们就是热门学区，像是台湾可能有师大科大台大连在一起的这个大安区学区。
对、okay,
它是位在里面。所以呢首先我去那边上课，上课之余我也可以到学校附近去听课。对，那就是等于你一笔钱过去你去了好多所学校。对对对，那当时上课的时候有确实有感受到他们同学的就是竞争的狼性。就是他们真的有就是晚上可能在图书馆闭馆了之后还站在那个门口的路灯底下借光读书。
真的假的？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干脆抓萤火虫会不会快一点？
是因为他们宿舍的条件比较不好。
对，这一点就是也蛮讶异。说当然我觉得不否定说有一些同学可能是非常的勤学，就那比较常看到的状况是其实他们可能比较早期建设的学校那个硬体宿舍环境不是那么好。宿舍基本上房间是没有空间读书的，他们可能会大家自己买小桌子跟那种充电型的小台灯，就在走廊摆一整排读书。
天哪。
对，或者是因为宿舍没得读书嘛，而且可能晚上时间一到11点它是会强制断电的。寝室会断电，所以这时候你当然就只能在图书馆待很久，或是清晨5点
去排灯下面。
对对对，
觉得自己好惭愧哦。
对，
应该要好好认真念书的。
没有，因为他的环境不允许他在宿舍里头念书嘛。
但我们都在打电动。
是。他们连那个洗澡都不是在就是宿舍的建筑里面呢。
哦，对对对，
是外面有澡堂。
对，有一些宿舍比较旧，它就是宿舍本身真的没有。那像我住的这个也是给本地生住的宿舍， 它有，但是它的那个形式就像带他去游泳池那种一个一个隔板。
哦、oh, okay. ，
有一些甚至是完全没有隔板，你的水温水量完全不能调整，就是大家站一排，可能比较像当兵的状况这样子。
嗯嗯嗯
嗯，对。
这个状况我曾经在丹麦遇过。可是我相信丹麦不是因为没有钱，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很 OK。
你那个是在运动场？
对，我是在运动馆、
啊、
体育馆那边、
不一样、
对啊。好，那我知道其实除了这些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些奖学金管道、还有我们常见的刚刚提到说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之外，我知道英里还参加了一些文学奖。
哦，对，就是文学奖这个东西也是从一般学生自己校内会有一些文学奖比赛，到校外全部给开放给各式社会人士参与的都有。那这种文学奖它小从可能佳作啊，可能是一两千元，到大的甚至上万十万元都有。对对对，那像我没那么厉害啦，我就是投自己校内的就是这些新诗啊小说啊散文这些。那每个学期都投，就是自己的写作的一个兴趣。对，那就长久下来也是累积了一笔就是存款，可以可能开启第一趟人生的出国游学的旅行。
你当初是刻意要做这件事吗？
当时没有，当时就是喜欢写嘛。那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也会讲鼓励同学去投、但是同学就都没有去投。
所以就慢慢就累积了一笔旅费。
当然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文学奖，那是因为英里自己本身有兴趣。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应该都有一些你有兴趣的这个专业的一些
奖项。
对，比赛很多，像是现在大学非常流行各种企业他进来补助同学去参加创业竞赛。
对
对
对,
对，
或者是你研发一个科技啊 APP， 这个叫黑客松竞赛。
是
对对
是
是，
最近这些机会都
很多，
我觉得自己去争取。
对，然后这边再来讲一下，因为我之前在基金会啊，你知道基金会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资息是来自于那个企业组股票的资息。那个其实有一点是避税，可是那个资息政府是规定要全部花掉，
对，
所以我们就会办各式各样的比赛、然后还有很多奖学金，所以大家多注意各种基金会。
就像你刚刚讲，你是业主身份，你一定要把这笔花
掉。对，我一定要花掉，
就是按合法的花掉。
我是工作人员，如果没有花掉，我的成绩很难看。
对，大家努力的去申请吧。
对，
对
是，请
互惠互惠，
对互惠。
那像这个各个奖学金的资讯，基本上去 Google 打一下说，大学奖学金应该就有蛮多的一些部落格。或者是 FB 社团也有这样奖学金猎人专区，
有奖学金猎人专区，好赞、
就是一群可能喜欢用奖学金资讯的同学这样子的
组
的社团。
是，
那另外比较也是比较常见的，就可能就是当助教什么这种。
对，这个也想鼓励同学说，其实不只是研究生，现在蛮多的大学生也可以主动去跟上课的老师说有没有缺这样子的机会。
哦，
对，研究助理教学助理都是有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的。
然后做助教有机会出国。
首先助教有机会出国有，这应该是少数啦，就是应该是讲研究助理，那就是他可能可以带整个班级一起去出国。就我身边就有同学有这样子的出国的教学助理的经验。
老师也太有力了吧。
应该说老师他如果能够申请到一个计划
大笔的，
对，
他是研究计划的话，他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通常不是属于那种机械啊电机啊，文学院也有这个机会。
文学院我还没遇过，确实是刚才讲的这
些。是啊，我想说应该是比较科学的领域，可能机会比较大，
经费比较充裕一点，
也许各系所有他们自己的专案可以去申请。
是，
那你一旦申请到比如说像艺术这些搞不好也是有机会。
哇，好，那我觉得非常感谢英里提供这么多的这些申请奖学金他自己的经验。那相信各个同学可以从不同的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找到更多的可能性了。那我们接下来请英里分享一下一些他自己借由这些奖学金出国，不管是留学交换学生自己出去玩的一些经验。
而且都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耶。
他现在还是很年轻。
是
林怀民讲的那个年轻时的流浪是一辈子的养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
确实是
找一些去拓展视野。对，
对。
那你在德国的时候你说那个学校本身是在
黑森林里嘛。
那你有趁机去玩
其他国家其他地区？
哦，这个当然不会少。就是刚才有提到，可能一些奖学金或者是一些民间交流团体，它就有提供机票嘛。那这个机票你可能不一定是要定确定的日期来回的，
哦，
对，所以你在，例如说我在德国那一趟期间过去了之后，我可能中间又自己存着其他钱在当地旅游，或者说再报另外一期另外一个月的课程这样子，那中间就是可以去探索文化体验的部分，对。那我去的地方叫 Flyburg， 中文叫弗莱堡，那它是位于法瑞德三国交界的地方。像我当时坐飞机就不是坐到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法兰克福这样子，反而是坐到瑞士，可能苏黎世啊，然后再转
再上去，
对对，再转客运这样子过去。
OK，
那等于算是在德国南部，
对，
对对对，左下角那个地方。
对，
那当时呢，可能我为了省钱啊。那边德国主要是天主教国家，那他们有很多教会共同组成的宿舍，对，可是不用听他是教会就感觉就是规矩会很严谨，总之就是那边的学校很多都是就是有教会的资金支持的，对，那像这样子的宿舍它就会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就可以往这个地方申请。对，
我们怎么找到这个资源呢？
这个资源其实到一些语言机构，它当地就会提供你一些租屋资讯。
OK，
对对对，或者是到像我出国前，我都会去加入，例如说什么台湾人在奥地利，台湾人在维也纳。
那可是他天主教的宿舍，他会特别怎么样标示，或者是
不会，其实在那边很习以为常，他没有任何跟教会有关的元素。
哦， okay，
对，你住的就是住的看的，你申请的资格都是就是一般正常同学就可以了。
只是说他这个宿舍是在这个教会的管理底下而已，其实跟教会本身没有
很大的关系。对对对对对，
会像女青年会这种吗？
YWCA。 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差不多。
OK，
你是 B2 是不是？
对对对，Bates5 B2。
所以你觉得够用？去旅游的时候都 OK， 听得懂。上课也可以。
一般买东西的话 B1 差不多就够了。
Okay。
对，那你可能在旅游的过程中你想跟交朋友啊，这些可能就要到 B2。 那基本上要去念书，如果你的课程是用德语进行的话，可能 C1 C2 都还不够。对。
哦，对，好辛苦。
在难得那个地方会不会，尤其在边境，会不会有什么口音上的不同？
有，会很好玩。像大家知道瑞士的北区就是讲德语嘛。
对。
那他们可能连当地人都有德国人过去也会有一些听不懂的词汇，发音拼法都不太一样。
是。
对，那就是你会德语就可以走，去的国家还蛮多的，奥地利啊，瑞士，列支敦士等这些地方。
你在那边也旅游了很多国家
啊？对对对对对，那因为都是在他们那边基本上就是铁路嘛，那省钱一点客运。我还有听过同学是从意大利可以坐到俄罗斯去的，就
客运吗？
可能就国光客运这样子过去。
这是要坐多久？
真的是大陆型国家跟我们海岛型国家就那个完全不同的想象。哇，一路坐到
是要坐一两个礼拜的意思吗？
应该不用到那么久了，但就是很长
很长。是是，
那时候是在德国这边住了两个月。
对，住了两个月。那其实是我最一开始去的第一趟德国，去了一个月。这个是用就是例如说文学奖啊助教的就是钱存下来过去的。那过去之后我就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刚刚提到的 DRD 的就是进修奖学金。所以我去上课之后回台湾就赶快去报考。对，就是让那个语言的热度消退之前就去考试。
所以那时候成绩还不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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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聪明。
对，趁这个语言热度还在的时候去考，那隔年就可以再去一次。
好棒。
对，那住的部分刚刚你说就是很便宜的那种天主教宿舍。有一种我听说叫做WG 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住宿啊？
WG 德文就叫念飞给。那它就是一般说的家庭式公寓，蛮像台湾可能有一个共用的客厅，然后各个房子
分租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也是那边很多青年或者刚出社会的人会选择的。
所以听起来比较像我们那种
share house
share house 对对对对、
这种你是要去哪里租吗？
对，我觉得这个资讯就稍微比较偏门一点，你可能要会当、因为德国基本上他们还是自己使用德语居多，
对，
那你想要去当地人的租屋网，或者是我是在那个一样德国自己的租屋 各个地区的租屋的 FB 社团里面、用德文的资讯去看到的。不过像现在这个年代 Google 翻译或 ChatGPT 翻译 很流行、
对
、基本上大家看这些资讯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他们对外国人来租房子其实是友善的吗？
我觉得真的要看地区，像我去的这个 Freiburg 它基本上是一座大学城，它本来就很多、外国来的学生、
那也有那种Couch surfing 的嘛，对不对？
哦，对，没错。我刚刚讲到说，如果去要省钱的话，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网站叫 Couch surfing， 它那时候是免费使用的，现在依然有，但我前阵子就去看它改成要付费的。对，不过我相信应该还是有，因为这个需求我觉得一直都在，应该还是会有人成立类似的网站。那 Couch surfing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睡在人家家的沙发上，
是，
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找这些屋主、这些 host。他们的、提供的 profile 页面可能他是真的有一个房间可以给你睡的、对，然后有一些甚至没有沙发，像我就曾经在德国去睡过别人家的厨房。
他不是他为什么会把他 po 在网络上说请你来睡我们家的厨房？
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想去自助旅行的小资族，这个东西还是有吸引力。
是我真想说我可能不会想说要把我们家的厨房给别人家睡，
反正我有个空间。
是，
像我自己就是体验过这个 couch surfing 的好处，所以我回到台湾，我在大学租屋的时候，我就也有把自己的
真的
房间的很小房间的地方地板，就是雅房的地板，就也有租给就是外国来的旅客。
真的假的？
对，
那可以租多少钱？
哦，这个是免费的。
对、couch surfing
你其实就是一个好心人，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你交换了。我现在可能接待了外国的人，那我下一次呢到别人家里去，
人家也可以，
对，那
是
一种互惠。对，
对，我甚至有租给couch surfing 的游客来的时候，我是人不在的，我就是钥匙告诉他我放在哪里。对，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安全这个自己要注意啦，然后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也是要挑一下，例如说对方有没有放照片啊，对，那他是有给住过的人会写评价的。对，像我可能就会挑女性的，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家庭这样子的 host 去做拜访。
你睡过厨房？
对，厨房他就是他会给我一条可能就是浴巾的东西，那我就铺在地上，然后自己盖着外套睡觉。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会自己带睡袋去，
国外的背包客会随时是带着睡袋的。
那我觉得 couch surfing 这样子很好的好处就在于说，你是跟当地人住在一起。
对
对，即便你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停留一个周末或两天一夜，但是你跟当地的屋主可能在聊天啊，甚至是我也有在屋主上班的时候跟他一起去通勤，一起去学校。对，这个是真的要跟当地人才会看到的东西。
是
对。那类似的还有现在应该还蛮常见的就是 Airbnb 这个网站。 对，它就是要付费的，不过上面也有蛮多屋主可能是像提供 couch surfing 这种心态，
对，
他尽量以很低的价格给出租。
他可能就会是出租一个房间这样，有很多种，那你可以选择那种就是只出租一个房间或一个空间的，那一种它相对便宜之外，它你就是有可能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嘛。
我在夏威夷找那个 Airbnb 的时候，还有看到人家的那个后院的，
住在后院吗？
对，后院，它可能就是一个
露天
遮雨棚这样子。对，然后这样子还要一个晚上3000块，
也太过分了吧。
夏威夷
夏威夷真的贵，
还好你有申请到奖学金。
对，
我其实我自己会害怕，因为我都觉得去这种不认识的人家里会不会被他煮成汤。
我就是说你电影看太多，
龙门客煮成一碗汤给他吃掉。
恐怖旅社不要再看了。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的伙伴，可能就可以找朋友一起去了。
对对对。
你去北京交换学生的时候很像也走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像我身边也是很多同学会利用交换学生的时候一次去 把北欧都游历一遍这样子。嗯嗯嗯，对，那我在大陆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嘛，我可能就是在学业都完成之后，或者是一些比较长的长假，就可以去到而且是跟当地同学嘛，因为毕竟有毕竟在当地建立交友圈。
对，
那我去到了就是比较里面的，像是湖南长沙，去爬那个张家界。
哦，
然后也有去到比较北边，就是在台湾没有看过那种一望无尽的草原，所以我就去到了内蒙古的草原区。对，那我去到的那个地方，它就是它对面就是俄罗斯，我看着那个它叫额尔古纳河，它对面就是俄罗斯，它有一座桥过去。那我觉得这种经验对于在海岛国家长大的人实在很难想象，说为什么开个车走个路就不小心那个
到了去的地方，
对对对，那个 电信业者就会切换了这样子。
那种地方很偏僻吧，应该大众交通工具不容易到吧。
对，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在学校就有一些当地同学就有提醒过我说那边可能比较危险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当时比较初生之犊不畏虎啦，就自己就是上网查了一下交通究竟可以用什么方式去，然后在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些穷游会使用的一些租屋的网站。
穷游
对，他们叫穷游。对，那也是就是拿一个登山背包就过去了。那个路线就是你可能一路先坐真的是那个绿皮火车。对，就是很小很狭窄的火车。然后那个火车可能只要坐两天一夜的，但是都是坐着，而且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转身去，
就是很挤
移动。对对对，那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刚好是女生生理期，那为了这坐那个火车可就真的是两天一夜的，
是
而且上
没有办法起来，就是别想了，没有办法起来。
天哪，
没有办法起来，
大家就压得很挤。
对，他的那个拥挤程度是有人就坐在我的脚座位正底下躺着。然后这样子睡觉，
可能你起来那个位置也没了，对不对？
对对对 对，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上厕所。
对啊，我不小心踩到别人啊，这种。
哇哦，是你觉得
很难
治安是 OK 的？
治安的话，
还是说你觉得你运气好而已？
应该有运气的成分。不过就是平常这样笑嘻嘻的，就一个人去到比较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那个脸的表情就完全不一样，就比较严肃，比较看起来不友善。
是，
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大陆自助旅行，一直到这种比较偏向的地方去，它给我个体验就是这真的不叫做旅游，这是叫旅行。对，就一样是自助旅行，可能在欧洲是比较现代化的，比较舒适的。那像我在大陆去到比较偏僻的地方自助旅行，那就是之前 Fiona 也有提过有上过茅坑这样子的厕所。
对对对，现在的一些偏乡还是有使用这种茅坑。他们通常呢会堆满满的，然后不小心你就
会碰到，
会碰到，或者是他们就会在外面这样，
那个堆满满的情况是就像一座小山丘那样子。
对，很可怕。
对，
那他们不用亲吗？
就没有亲啊。
对啊，对啊，他那个不是说是一个蹲式马桶，他真的就是有一些甚至没有茅草盖起来的遮雨，
对，
就是在户外的。对，那也就是可能会有几天没有办法洗澡的状况，
就是一个体验就是了。
对，我觉得去过这个之后要去其他地方旅行，
对对
对， 对，要去其他地方旅行也就可以省更多钱，
没什么问题，
完全没问题了。
还好吗？
那你刚刚讲到说有没有危险，那你真的都没有遇到危险吗？
就是在这个去到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就真的有遇到比较危险的状况，但可能真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还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啦。像我当时在就是那边的住宿网站看到一个叫做就是民宿，那民宿我就想到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嘛，
对，
可能大家就是在可能农地里面搞不好有一个漂亮的建物这样子。对，那当时那个民宿我去的时候，它是就是当地人家，它没有任何什么 check in 的设施什么，就全部都是还有可以手写啦。对，那他洗澡的地方也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厕所本身。那我就没有洗澡了。对，那 我一般是不太会过敏的人，但是我睡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小房间，就非常简陋，门都没有办法关起来哦。
嗯哼，
对，门都关不起来，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登山包把门压
压住
，对，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是全身会痒痒的这样子，对，
所以要有睡袋，真的。
对，
那隔天醒来的时候，我就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我就听到就是什么有打呼的声音很大声。对，然后就慢慢的小心的翻身，因为那个声音实在太近了，我觉得蛮确定就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就小心的翻身，那发现我同一张双人床上面有睡着一个卡车司机大叔，因为我昨前一天晚上就是要 check in 的时候，嗯，看到有这个卡车司机大叔，对，那他就跟我说在同一张床上
啊。但你那时候不知，你睡觉的时候他不在，
因为我上网订的是一整个房间，我自己的一个房间。
OK，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
對對對，我就不知道，
这真的是
好可怕。
对，那我就是小心翼翼的，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太安全吧，所以我睡觉的时候也没有换睡衣什么的，就是穿着外出的衣服。
是是，
对，那赶快东西带着，我本来在那边订了可能三天两夜，我就。那些钱我就也不要了，我也不想要找民宿的老板，
真的
我就
真的头也不回的就要
赶快滚，
对，就直接消失了，对，然后就走步行到那个村庄口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就是哦，在那边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就是举大拇指搭便车的经验，
嗯，
对对对，那就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人，然后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背着书包在烈日下就是往前走个可能记得那时候将近走了10公里这样子，
哇，很久耶，
因为路上可能没有车，就是同学说在内蒙古出事了，可能大家会就是那边的马比人多，可能大家没、
oh,
都没有办法发现你，
嗯嗯嗯，
对，
那所以有顺利找到车，
对，就有搭便车，就是可能当地非常少数的民众，他们回到城里面这样子。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走了好久，然后有一个家庭把我往前带到一个比较像是观光景点的地方。
嗯，
对，那个观光景点也是人非常的少，但是我在那边居然遇到了一车的，我就听那个口音是厦门的吗？然后就发现、
好熟悉的口音，
对对对对对，然后发现哎，是台湾的一个旅游团，
嗯，
竟然
马上
连
过去，
对对对，好小，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遇到的处境，就是我从某一个更偏远的乡村跑出来，
嗯，
那我现在没有交通，没有车，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他们能不能载我一程，然后我愿意付就是我身上所有的现金都可以给他们，对对对，但是他们那时候就很坚持说不行，那个小很小的那个小车子就是坐不下，就是坐不下、
哦、
对，就只祝我好运、然后用纸条留下了他们的那个 Facebook 说如果我出来了要给他们报平安，
一点用都没有、啊、
对，没有相亲的热情，
跟他们报平安干嘛、
啊、哎呀，那结果呢，
结果也是我就是真的很主动去问有没有人就是要往回程的方向走的那个车子，那问了好久才有一个小家庭把我送往前面送过去，
嗯，
对，然后也是送到那个村庄的门口，然后再想办法自己再找另外一个便车上车到村庄里面去。
你会觉得这样自己有点莽撞吗？
嗯，确实
就是回头回想，
对
对，就是因为没去过的地方就想说
试试看，
可能 Google Map 啊百度地图可以用，
嗯，
但是到那边
到那边
没
有，可能连网络讯号都没有，
而且如果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可能心里会好
一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典型的你出发前知识没有功课没有做足的状况、
OK OK
对，
不过幸好一切没事，对，很有外出运。
对，我觉得那个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而且它算是一个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对，这个比喻就非常
好，对，马比人多的地方、
嗯、
对，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个胆子你 那时候真的是
胆子很大，
没想到
吧，
对对对，那我后来究竟是怎么离开那个村庄呢，那也是就是我在那个村庄里面走一走啊，发现有人有汽车
哦、oh,
对、
okay.
那就是问一下就发现诶，这个有汽车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他们那边的人长得非常像俄罗斯人，非常高大、
uh-huh.
然后那个
留着胡子，
哎，没有胡子、就是他们的这个鼻子旁边这块叫颧骨嘛，
嗯，
就是非常的长，然后脸都会红红的这样子、
嗯、
就他看起来就是外国人脸、嗯、但是他就操着一口东北话、
嗯
就是、对对对，那个感觉 非常违和这样子。然后就是一问之下，哎，果然他有就是没几天他会开车就是载人家进城，
嗯，
那你可能就给他一些费用，
嗯，
那他就会载你去，嗯，那当时就是跟他讲说好有这样子的服务，那我隔天早上清晨几点来找你，
嗯，
但是一回去我住的地方的时候，哦，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比较破旧的青年旅社这样子，
哦，有就好，
可是基本上 没有什么人，他们员工都是打工换宿的人啊，
哦，
员工也是比旅客多这样子，
嗯嗯，
那我回去了之后也不晓得隔天那个阿姨会不会准时出现在那边，会不会放我鸟之类的，
嗯，
那果然去的时候是有啦，对，那就这样子搭车，那一路上就是他看到其他旅客在招手停下来，他也会停下来说，要打车吗？要打车吗？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其他人就一起上车，
嗯嗯嗯
嗯，所以就是共乘，他就一路招客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还以为你最后干脆租一匹马骑回，
对呀，
你还是有骑马，
哎，还是有骑到马，因为像那个地方，他不是专门租给游客的嘛，他就是当地人养马。
嗯，
那我就主动问能不能就是，欸，给他一些就是一些小费，然后就是跟他借个马骑啊这样。那因为当然他不是专业骑马的，所以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也是没做好功课，没有在没有任何护具的经验底下，
哦，
他是无安的马，
对他没有任何的马，他那边的马是真的我看到人坐上去，嗯，他就自己拿着鞭子在飞奔，在草原上飞奔的那种对对对，那我就跟那个养马师傅讲说，我就给我一匹老一点的马，这样子比较
一点，
安全，
对对对，比较温驯，嗯，那就上去每个几分钟就下来了对，
哦，
不过这会变成你这一辈子很难忘的回忆
对，可能大家是去动物园骑那个小马我是在骑那个内蒙古的马这样子
真正的马
那所以就是共乘的车就把你送到有人的地方，
对对对，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路上有其他的人上车嘛，那上车这些也都不认识，那蛮特别是那时候上车遇到的是一个跟我可能大我年纪两岁就差不多二十出头，非常可能不到二十五的，嗯，的一个男生，那他们就背着很多装备啊，然后我就问他要去哪里，他就告诉我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就简单的聊一聊对方的就是大家的生活背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自助旅行的时候非常珍贵的经验，
嗯，是，
对，然后他就发现说，欸，这个人大我个两三岁，但是他是外出常年外出到其他的村庄去盖房子的，
哦，
对对对，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就是嗯，你们结婚了没啊，然后怎么样的，因为
他是当地人，
嗯，不是，是外地过去的，
哦，okay，
对对对，然后就发现说，欸，他问我的问题反而是我结婚了没什么这样子，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
女生
这个年纪可能就差不多了，然后他就说，
嗯，
他就是要去外地打工去养媳妇回家这样子，对，
嗯，
那我就，欸，要跟他说我分享过我念什么东西去了哪边旅行吗什么这些东西分享也不是，
嗯，
就是默默听着人家的故事，然后这时候就觉得，欸，自己那个年纪正好在准备想要升学，对于人生很迷茫，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
然后人生没有说一定要按着什么剧本升学就业，就是有太多种展开的方式了，
嗯，
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可能年纪比较轻的时候有这一些深刻的体验，我觉得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嗯，的确是
好特别的一些经历，
嗯，
然后也带出很不一样的体验，
嗯，
好，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了英里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包括了申请奖学金的管道，
嗯，
还有他到各地很特别的一些旅游经验，
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也有频道咯，请按下小铃铛订阅，谢谢大家，
谢谢
英里，谢谢英里，拜拜。